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新闻时事节目，今天的新闻题目是
神韵交响乐团台湾首演，主流精英盛赞，澳洲反活摘汽车之旅，各界声援法轮功。李克强到纽约目睹法办江泽民横幅，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神韵交响乐团台湾首演，主流精英盛赞，明慧记者唐恩综合报道。首次莅临台湾巡演的神韵交响乐团2016年9月17日在台湾桃园市中立艺术馆展开台湾的首场演出，中度台风马勒卡虽带来风雨，音乐会却出现大爆满的观赏人潮，结束时全场起立致意，掌声久久不息。最后一首曲目《慈悲》的展现结束后到安可曲，现场掌声足足持续三分半钟，喝彩声不间歇，音乐家谢幕多达九次，现场气氛热烈，观众席上爆出不绝于耳的鼓掌声、安可声，接连让乐团指挥米兰纳切夫登台向观众谢幕七次，另外两次由声乐家们代为谢幕。神韵交响乐团完美结合了中国传统音乐的灵性、优雅和感召力，及西方交响乐的细腻、壮丽和震撼力，两大杰出的音乐体系交融出令人耳目一新的效果，带给台湾观众崭新的体验。为了回报现场乐迷们的热情，音乐家们加演三首安可曲，观众还迟迟不愿离开。演出散场之后，来自台湾的乐团成员林佳琪、长笛演奏家李佳荣、大提琴首席黄一珍、小提琴演奏家郑元慧与指挥米兰纳切夫一起现身大厅，为乐迷们签名，让乐迷们喜出望外。近百位民众手持神韵交响乐团历年 DVD、 今年台湾首次巡演的海报与2016年神韵艺术团台历排队等候签名，一睹明星风采。神韵交响乐团台湾首度巡演将在12个县市演出16场，创下台湾音乐史上新纪录，成为来台演出场次最多的国际级交响乐团。演出的县市共有12位县市首长、11位县市议会议长与一位县辖市长，共24位政要相继发出贺词与贺文，欢迎神韵交响乐团首度来台巡演，为台湾观众带来神传雅乐及提升疗愈心灵的正面能量，让所有人拥有安定的心情，让社会充满祥和氛围。台北市长柯文哲发出艺术盛宴贺词，桃园市长郑文灿与台南市长赖清德分别以琴韵天声、韵赖美声推崇神韵交响乐团，台中市长林佳龙祝贺演出圆满成功。除了四都首长外，由北到南，有宜兰县长林聪贤、基隆市长林佑昌、新竹市长林志坚、彰化县长魏明谷、云林县长李进勇、嘉义县长张花冠、嘉义市长涂醒哲与台东县长黄建廷等八位县市长及台东市长张国洲相继发文祝贺神韵交响乐团莅临台湾。彰化县长魏明谷在贺文中称颂说，神韵交响乐团鲜明华丽、气势磅礴的乐章总带给国内外的观众许多惊叹，神韵演出的原创乐曲以结合东西方的音乐精髓，经由中国乐器与西方交响乐的完美闭合下，演奏出扣人心弦的雅音。神韵音乐具有教化人心、端正风气之理念，引领人们共同感受音乐带来的和谐深韵。此外，台北市议会议长吴碧珠、台中市议会议长林世昌、台南市议会代理议长郭信良与高雄市议会议长康玉成分别发出妙奏神通、神韵精湛、弘扬文化升华远播与神韵动人、神曲仙韵，赞扬神韵交响乐团。六都之一的桃园市市长郑文灿出席观赏了台湾的首场演出，他高兴地说，我来的很有收获。他赞扬神韵交响乐团乐曲首首精彩，引人入胜，预期这样的演出 能引领新的音乐潮流，让大家喜爱，并预祝台湾其他11个城市的巡回演出也能场场爆满。郑文灿表示，神韵交响乐团的演出东西合璧，东西方旋律结合度相当高，整体表现相当优质与多元。大家熟悉的交响乐团是西方的，但神韵是融合中西所有演出的曲目，不管是中国的、西方的、台湾的，每一首曲子都很精彩。我觉得今天来这边是一个很好的音乐响宴。身为台湾巡演协办单位之一的桃园市政府文化局，早在演出两个多月之前就邀请市民一起感受神韵音乐纯正的能量。多次观赏神韵艺术团演出的桃园市文化局局长庄秀美说，在文化方面，神韵音乐有很深厚的哲学意涵，这种音乐是可以用心感应，可以植入人心，让人感动，不需要透过很多诠释理解，就能在悠扬从容的乐音中领略东方文明的醇厚、优雅与含蓄内敛。庄秀美感叹，人类经历迷茫的20世纪，科技不断开发进步，耗尽地球的资源。在这个时候，神韵特别强调中华5000年文化的底蕴，讲天人合一，与自然共处。神韵交响乐团用中西方乐器合璧的方式演奏东方文明的文化底蕴，具有特别的时代意义，为人类指出一个新的方向。我想这是21世纪的良药。观赏桃园首演的吉音交响管乐团总监兼指挥林俊吉表示，神韵音乐风格很纯净，很平和，让人觉得很平静，很舒服。林俊吉以音乐家的角度盛赞神韵交响乐犹如天籁之音，音乐很纯净，很干净，会让人的心灵变得很纯洁。作曲家还有乐团指挥，他们的功力真的是非常非常优秀，他们花很大的心思让听众心情能沉淀，心灵很平静。同样是乐团指挥的林俊吉特别佩服乐团指挥米兰纳切夫的功力，他连连夸赞，他的诠释跟音乐的风格非常非常的契合，他处理得很柔，很干净，很能够带动音乐，完全符合整个音乐各种不同的律动节奏，他做得非常好。林俊吉也深刻感受到编曲的用心，音乐风格很纯洁，很干净，对于心灵沉淀有很大的启发作用，没有那种滥情激情，又不会沉重，编曲在音乐的处理风格上做得很纯粹，而在心灵这部分也做了很多很多的沉淀，我感受到作曲者很用心。对于中西乐器合璧的音乐形式，林俊吉说，这是一种特殊的音乐风格，台湾基本上没有乐团的音乐可以相比拟，神韵音乐做得很精致，可以让更多人接受，做到普及性，雅俗共赏。林俊吉鼓励朋友们一起来欣赏这样高水准又能够雅俗共赏的音乐会。桃园乐友丝竹室内乐团指挥毛佩荣观赏后说，想达到中西合璧相当不容易，但神韵办到了。神韵的作曲家明确呈现了每个乐器的特性，加上指挥掌控声音的水准一流，以及演奏家齐心，让各自乐音完美融合，让整体演出相当优质。毛佩荣对于指挥米兰纳切夫大为赞叹，指挥对整个乐队声音的掌控力非常棒，能让国乐器在应该呈现的时机奏出合适的乐音，并且把交响乐团的乐音技巧性地转化成凸显国乐器的旋律，整体效果非常棒。毛佩荣说，音乐会感动人，是因为旋律节奏的亲和力强，牵引出心灵深处的感觉，且旋律深植人心，听这样的音乐会让人非常舒服。毛佩荣相当赞赏，这是大家向往的声音，像这样的音乐盛宴如果能多有几场，每个人心灵都会得到不同的洗涤， 对社会生活带来很大的正向改变。新竹市科学城社区大学校长王世英与先生儿子协同学校老师欣赏神韵交响乐团演出后，他感动无比。上半场在听兰亭书序的时候就非常非常感动，一直到下半场，到最后我已经忍不住泪水了。在现场可以感受到磅礴的气派，还有中西乐器搭配协调的美。从小学习音乐，曾当过音乐教师的李世英赞叹神韵交响乐团演出十分细致，赋予乐曲十足的生命力。李世英感受到神韵交响乐像来自天上，他说神韵音乐的层次是一层一层铺叠上去的，本来是在地上的感觉，突然之间慢慢已经到天上了，让我觉得非常震撼。本来认真地看乐团每位音乐家的演奏，到最后闭起眼睛去感受，真的是感觉就像天堂一样，心灵上的感觉非常非常美好，可以说是已经打开了我全部的身心灵。古筝演奏名家、风雅颂国乐乐团团长徐慧琪观赏后，盛赞神韵交响乐团的音乐是人间的神仙音乐。神韵乐团以完整的西方管弦乐为基础，并以二胡、琵琶及中国打击乐等古老东西方乐器为领奏，令台湾著名的古筝演奏家徐慧琪非常感动。作曲方面，中国音乐要能够穿入在西洋音乐里面，其实非常不容易。在作曲家的安排之下，时而壮阔，时而清澈的感觉交融在这场音乐会当中，让我耳目一新，非常震撼。深信音乐可以疗愈一个人的身心的五方生物科技公司董事长、台湾首府大学教授林国华，聆听桃园首演之后庆幸地说，真是不虚此行。林国华神游于精妙乐音的同时，也感受到神韵原创出的正声雅乐，让他心灵备受感动。像《幽潭婆罗花》这首曲子，一演奏的时候，我心里就有一种触动，仿佛有佛、菩萨在我们的时空中的感觉，身心灵受到感应，这种感觉并非是语言能够表达得出来的。身兼科技董座与大学教授的林国华有感而发，神韵交响乐团能够融合中西文明来台演出，对台湾人心灵的升华很有帮助。他呼吁台湾人有机会应该来聆听，机会难得。未来两周，神韵交响乐团将环岛巡回，依序在新竹县文化局演艺厅、彰化园林演艺厅、基隆文化中心演艺厅、宜兰演艺厅、台南成功大学成功厅、云林文化处表演厅、台东艺文中心演艺厅、台中中兴堂、嘉义市文化局音乐厅、高雄高师大演艺厅以及台北市中山堂演出，让更多有福观众领赏涤荡心灵的大乐章。澳洲反活摘汽车之旅，各界声援法轮功。明慧记者穆文清综合报道。悉尼法轮功学员2016年8月底发起的反活摘汽车之旅，已将中国大陆大量法轮功学员被中共活摘器官的真相带入近60个城镇，超过200个城镇正在计划中。车队途经每一个城镇时，均受到媒体及各界民众的大力支持。车队8月30日抵达首都堪培拉时，正值国会开会期，学员们在澳洲国会山庄举行了集会。联邦参议员斯科特·洛德兰姆和简内特·赖斯来到集会现场声援，他们赞扬法轮功学员的正义之举，表示会继续为法轮功发声，直至中国人权得到改善。他们并将法轮功学员征集到的由澳洲民众签名的3000多张要求总理向中国政府提出法轮功受迫害问题的明信片代为呈交国会。新州联邦参议员利雷亚农致信声援，他表示美国通过343决议案谴责活摘罪行，这给人以希望，欧洲议会和加拿大也采取了类似的行动，世界已经开始倾听， 澳洲国会也应对此作出正式谴责，他并表示会努力促成此事。新州上议员大卫·舒布瑞杰呼吁澳洲总理特恩布尔直接向中共当权者提出这一最严重的人权问题。他说，总理先生，我们不会因为向中共提出人权问题失去什么。作为国际公民，我们有义务倾尽所能来制止活摘器官这种行径。9月2日，学员们到达墨尔本，参加了在墨尔本市中心的维州议会大厦前举行的集会，受到维州上议院资深议员伯尼·菲恩和澳洲民主工党联邦财务秘书弗拉德的称赞。弗拉德鼓励学员们途经各地方议会时拜访当地联邦议员、州议员，把真相讲给他们，争取他们的支持。9月16日到19日，澳洲新闻集团旗下的 news.com.au 采访了数位参与这次汽车之旅的曾经在中国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并连续发表系列深度报道，中共惩教机构里的极端酷刑，中共秘密洗脑般的内幕，中共活摘人体器官的现实，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实施的种种酷刑、洗脑般的精神折磨，以致活摘器官，同时配以采访视频。这些报道中，法轮功学员刘金涛、林洪斌、岳昌志、张凤英讲述了他们在狱中遭受各种酷刑的经历，包括电击、灌食、毒打、性侵犯等酷刑。那些官方机构上找不到的秘密洗脑班，很多隐藏在风景如画的山区，专门对法轮功学员实施酷刑和精神迫害。学员们一旦被关进这些黑监狱，随时可能被强制体检、抽血、验尿，最后可能就死在医生的手术刀下。在他们还活着的情况下，被强行割取人体器官而死亡。除了主流大媒体的报道之外，学员们途经各城镇时，也得到当地电视台、报纸和电台的大力支持。例如，第一条线路为期5天，拜访了5个边远城镇，有6家媒体做了报道，其中包括澳洲最大的乡村电视网络 Ving TV 和澳广 ABC 的乡村电台。在紧张的旅途中，学员们拜访了很多社区组织和政府服务机构，包括联邦议员及州议员办公室、市议会、社区图书馆、医院、教会等，所到之处均得到支持。一些民众明白真相后奔走帮忙，带着学员们去找政府、找媒体，帮学员们在当地张贴真相海报。瓦嘎瓦嘎镇的天主教牧师 Ken 听闻学员介绍活摘器官的真相后，当即表示他会为终止此事而祈祷，并邀学员们到教堂门口合影以表支持。高伯镇的教师 Sisler 自己在真相明信片上签名后，又多要了20多张明信片，要带回去让他的同事和朋友们都签名邮寄给澳洲总理。杜沟格镇的驾驶考官 Alan 看到学员们晨练后说，这个功法让人感到安宁，也想要学练。了解迫害真相后，他表示希望澳洲政府能采取行动帮助制止迫害。李克强到纽约目睹法办江泽民横幅。明慧记者采菊纽约报道，中国现任总理李克强于2016年9月18日抵达纽约，参加第71届联合国大会。9月18日清早7点半，法办江泽民法轮大法好、停止迫害法轮功等中英文横幅已经在联合国大厦和华尔道夫酒店对面展开，大而醒目，要求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绳之以法。纽约法轮功学员们还在李克强入住的华尔道夫酒店和去联合国途中的多个必经路口打出横幅，要求停止迫害法轮功、法办江泽民。19日的清晨，大雨瓢泼，法办江泽民、法轮大法好、停止迫害法轮功的横幅在雨中毅然挺立，更加显眼。李克强车队两遇法轮功，目睹法办江泽民横幅。9月18日，李克强抵达纽约的当天，其车队就从挂有停止迫害法轮功、法轮大法好横幅的汽车前经过。9月19日下午，在曼哈顿五大道和51街口， 学员大海看到中方的车队正开过来，立即在路边展开大竖幅，法办江泽民。另一位学员也随即拉开横幅，法轮大法好。大海清清楚楚看到坐在车后座上的李克强，弯下身看他举的竖幅，法办江泽民。后面跟着的车里的人也都贴着车窗户，仔细看他们举的横幅。你们很勇敢。学员们从早到晚都在路口发资料，告诉世人什么是法轮功，以及发生在中国的迫害真相。很多人支持法轮功，有些人向学员微笑，竖起大拇指。有个人问学员，我去年就签过名反对中共活摘器官，今年还要不要再签？有行人告诉学员，你们太棒了，我已经拿了资料，都知道了。以希杰是大通银行的职员，听同事说这帮法轮功学员都很善良，很好，每年这个时候都会在这里。他特地出来，想要了解更多关于法轮功的事。学员 Shara 告诉他，法轮功是以真善忍为准则的传统修炼功法，在中国无辜遭受迫害，还讲了法轮功学员被中共活摘器官的事。以希杰很震惊，表示会把法轮功的网页放到他的脸书上，让更多人知道法轮功。三位从法国来旅游的女士接过学员发的真相资料，学员用简单的英文和他们交流，建议他们上法轮功网页了解更多。其中一位拿出词典，另一位找到单词 courage 勇气，指给学员，表示你们很勇敢。拉拉队成员也笑了。9月19日下午，一些被中领馆组织来欢迎中方官员的拉拉队成员也扛着红旗来到法轮功学员的队伍中，警察很快发现了不对劲，让他们到对面去。他们离开的时候，学员艾米笑着和他们说，欢迎你们也和我们站到一起，呼吁法办江泽民。他们也笑了。警察要学法轮功。法轮功学员 Lucy 经常和维持秩序的警察讲真相，警察们告诉他，他们都知道法轮功好，知道法轮功学员是好人，并把 Lucy 送给他们的法轮大法好小莲花戴在胸前。有一个警官告诉 Lucy， 他学过八卦，这次回去后他要学法轮功。一位穿白色上衣的警官告诉 Lucy， 他在纽约很久了，知道法轮功，支持法轮功。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新闻时事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几则善恶有报的消息。
下面为大家讲一个明慧网上的故事，题目叫做善恶分明得后福。我是在2002年末开始修炼法轮功的，当时正是中共迫害法轮大法最疯狂的时期。时至今日，我已走过13年的修炼历程。真像师父转法轮说的，一人练功，别人要受益的。本文主要讲述的是因为我的修炼，我的亲人及朋友受益于大法得福报的实例。一、善恶分明得后福。我的姐夫今年59岁，他是我们这个小县城出名的酒鬼，喝多了酒便骂家人，邻居都怕他，他的名声很坏，可是他从来不说法轮功不好。在2000年时，他在家门口捡了小册子，拿到屋里仔细看完后，放在他家公祖宗的一块木板上。他认为这小册子说的都是真话，应该好好保存，就放在了高处，时不时还拿出来看看。后来我明真相修炼后，送给他一本《九评共产党》，他读后就大骂共产党，马上告诉女儿三退。在2009年，他酒后打仗，被对方扎了一刀，扎在了肺部。对方被判5年刑，宣判书还要对方付医疗费。他没要，他觉得是他害了人家坐牢，还要人家钱，这是不仗义的事，就自己花了8000元的医药费。在2010年，他们单位办病退，他也报名了，只是受伤的肺全好了，不够病退条件了。但是体检那天他又喝多了， 医生见他两眼发直，便说行了，不用查了，病成这样了，肯定脑梗，肯定不会走路了，别下车了。于是写个表，就让姐夫回家了。就这样，姐夫在51岁那年便开始拿退休金了，提前了10年。姐夫只上了3年小学，虽然受到了中共的欺骗，但他认同大法，善恶分明，就得到了大法的保护，被刀扎的肺部没留下任何后遗症，现在还喝酒呢，身体很健康。二，念大法得福报。再说说我的姐姐，与上文提到的姐夫是一家人，他家买了几只小猪，本来想公猪到重量就卖了，可是其中一只小猪长大了才发现是母猪，后来这个母猪产崽了，姐姐虽然没接崽经验，学别人的样子，这些猪仔都成活了，几个月就成了肥猪，那年猪价还很高，姐姐一下子就挣了10000多元，她家养猪从来没这么顺过。我曾经给姐姐一个挂牌，上面写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她把这个挂牌挂在一个屋子里，每天去喂猪的时候都路过这个屋子，她每次都进去看一眼那个牌子，念一遍上面的话，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她说一念那上面的话，心里可舒服了。姐姐还喜欢有大法真相的年画，有一年我去外地得到几张，就给了她一张，她说贴到墙上越看越有意义，总是看不够。第二年又问我要新的，可惜我也没弄到，她就遗憾地说既然没新的，那个旧的也不摘下来。姐还说那就给她一本台历吧，我给了她。姐姐很愿意帮助大法弟子，有时有的同修想上我家住一段时间与我共同精进，姐姐怕我老伴不同意，就让同修上她家去住，我说我老头不生气，没事的。有时他还帮我发真相小册子，买东西就给卖主一份，说小册子可好了，快看看吧，卖主就看起来了。姐夫总是喝酒，姐姐很担心，就让姐夫去省城医院检查，检查结果姐夫很健康，什么事没有，可姐姐被查出了乳腺癌，姐说那包长得快2年了，也不痛，没管他，医生说已到了中期，先化疗后手术。2013年大年30，医院说姐姐术后恢复很快，能吃能喝，比陪床的非病人都能吃，便催她出院。没办法，大年30只好打车回家，车行千里，途中的颠簸使姐姐的伤口很痛，她马上想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不一会儿就睡着了，睡了3个小时也到家了，伤口没痛，她庆幸自己念了大法好，否则不知会痛成什么样。回到家，姐夫还是照样喝酒骂人，也不干活，医生让姐姐静养半年，不让长时间站立，也不让干活，可姐姐只在床上休养了20天就下地了，洗衣做饭，但不忘记天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姐姐的伤口没有发炎，还愈合得很好。姐姐的两个女儿因为害怕她父亲喝酒骂人，不敢回家照顾母亲，但是在大法的呵护下，姐姐神奇的康复，现在都2年多过去了，没再用药，体检一切正常，姐姐的脸色也很好，新长出的头发乌黑乌黑的，别人看到了都说她越活越年轻。姐姐在大法中受益了，更从我身上看到了大法的美好，她从心里感恩大法。有一次她给我打电话，在电话里竟然喊起来，有钱也治不好病，还是你好，啥也不如法轮大法好，我就笑了。三，弟弟的腿保住了。我的弟弟今年50岁了，在10年前他被人用刀扎了一刀，然后又用棍子打一下子，送医院接上了骨头，打上石膏抬到我家养着，谁知到了后半夜他精神有些恍惚了，可能被打时吓着了， 趁我不注意，他拿起打火机点着纱布，把石膏取下来了。我找来医生，医生说，这条腿咋办呢？刀伤骨折都没好，又烧伤了，弄不好要得败血症，这回石膏打不了了，烧伤的伤口又不能包扎，裸露在外，我家也没钱送他去医院，只好找熟人打点滴消炎，但伤口还是感染了，越来越烂。将近四个月，伤口没有封口的迹象。这时，一同修给他讲大法真相，他最终同意看转法轮了。看了转法轮后，18天伤口就愈合了，完全封口，下地走路正常，他就自己回家了。后来他去外地打工，见到人们不敢看真相资料，他就讲了自己的经历，用事实击破中共的谎言。结语：人生不容易，我修炼13年，大法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而且我是一人得法，多人受益。我的亲朋好友受大法的福泽，说不完，道不尽。以上仅举几例，还有很多明真相的父老乡亲，他们的福报例子更是数不胜数。中共怎么造谣都没人听他的，法轮大法就是好。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次的新闻时事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